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16号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原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军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王立军现任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市公安局长。2月6号王立军变装进入美国成都总领馆寻求庇护后，事件持续受到广泛关注。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提出，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王立军在辽宁省锦州市任职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及锦州市副市长。完全没有相应学历的王立军到锦州市上任后不到一年，就在他创办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开始了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担任主任。研究中心就设在锦州市公安局。报告说，2006年9月17号，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奖项，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接受新唐人专访时沉重地表示，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来源为法轮功学员。
因为当时在王立军担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期间，也就是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这个期间呢，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正是高峰期，许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并且呢，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在成立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完成了几千起的器官移植。根据大赦国界的记录，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1616人。而根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2006年也仅有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可见把全中国大陆的死刑犯器官和捐献器官的数量加起来也是很有限的。那么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研究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
给他们注射药品，再对他们进行摘取他们的主要的器官，你比如说肾脏、肝脏、心脏。锦州的一个武警啊，在2002年担任这个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执枪警卫，目击了整个活体摘取一个30岁左右一个女法轮功学员现场以后，这个警察良心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报告提供了看守所和法院的电话录音，证实移植手术的器官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同时证实，这种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罪在中共体制的保护下还在继续进行着。汪志远表示，这是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残杀，它也是对人类基本道德良知的摧毁，是对人类正义公义的讽刺和挑衅。
追查国际提醒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并彻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迫害。新唐人记者周平报道。
现居海外的辽宁省法轮功学员刘玉梅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捕和关押在辽宁省铁岭市，当时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长。刘玉梅以亲身经历和他遭受的非人折磨证明，王立军一直在残酷迫害法轮功。
刘玉梅是在2002年10月因为给海外起诉江泽民一案提供自己受迫害经历的录像而在铁岭遭到绑架。
已经晚上很休息的时间，10点多钟，他们就抄押之后呢，把我们押走了。但是王立军是当公安局局长，他命令只要参与手下，就是说这些，说这个迫害法轮功的事情。
刘玉梅被用3寸宽套狗的铁环钉在地上，双手在背后交叉，戴着手铐，痛苦地蜷伏在地上，动弹不得。十几个小时之后，他被送往看守所，在那里他又被铐上沉重的手铐脚镣，四肢撑开钉在地上， 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承受着这种叫觅死的酷刑，一动不能动。
钉了地下地了58天呢、啊，钉了58天之后，那个大小便就是得用盆，用人接，两个人的接，人固定在地下，所以说他也不活动。完之后那个便也便不出来。
刘玉梅在铁岭看守所一直绝食抗议中共的迫害，王立军手下就用强迫灌食来折磨他。不仅在其中加入药物破坏他的神经系统，导致他精神恍惚，有时还灌入烟灰、洗衣粉和人的尿液。
那个绝食62天，灌食呢是有时候是一天呢灌插三次管，灌三次食。完再后来呢就是，20多天呢才那个流出胃里，当拽出来的时候上面沾满了黑毛。
后来警察试图把刘玉梅送往马三家劳教所继续迫害。但是因他身体已近瘫痪，被拒收才得以回家。至今刘玉梅身上还有酷刑留下的残疾和健忘等后遗症。刘玉梅正告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如不悬崖勒马，王立军就是你们的下场。新台记者施平随志赫尔辛基报道。
因为逃入美国领事馆寻求援助而声名大噪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与其从心腹反目成仇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两人被曝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近日，几位亲身经历残害的法轮功学员叙述了他们的悲惨遭遇，并表示薄王二人已在多国被以群体灭绝罪起诉，罪责难逃。
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库显示，2003年到2008年王立军担任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71人被迫害致死，30多人被折磨致残。
抄了我的家，把我家的所有东西汽车抢去了。在法轮家，我也是遭了很多痛苦，我的胳膊也折了。
而王立军更涉及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他这个在他的官方简历中自己记住的哈，研究成果是，药物注射后器官移植，取得这个研究成果，等于就把他自己的罪恶向全世界公布了。
薄熙来在任职辽宁省长期间，马三家劳教所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职机构，使得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
2000年，9月份到的马三家，那时候，就是辽宁省迫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厕所就是，迫害我们的刑具房，每天晚上都会传出那个，惨叫声。
薄熙来2004年离开辽宁，到北京担任商务部部长，所到之处对法轮功的迫害也随之而至。
因为我也是中国商务部出来的嘛，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遭受了长达7年的那个残酷的迫害。薄熙来呢，就是因为他是中共商务部的部长嘛，所以呢，对我的家庭和对我的先生，也实施了一系列的迫害。
2007年，薄熙来到重庆担任市委书记，随后空降王立军接掌公安局，高调唱红打黑。然而，据揭露，他们控制政法委系统，滥用公权力。很多无辜的民营企业家及普通百姓都被扣上黑社会帽子，打入监牢，家产被没收。根据明慧网披露，其中不少受害者就是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胡志华、肖静，美国纽约采访报道。
原四川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夜闯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外界相信他提供了很多中共内部资料，以换取生命安全。部分分析认为，18大前的权力斗争早已经白热化，王立军事件出现是一种必然。
吴凡表示，这个内斗矛盾，共产党为了政权不倒，将会想尽一切办法掩盖。
王立军的事件呢，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这是一个他们共产党内部内斗路线斗争的一个结果，升到了薄熙来，薄熙来也升到了跟胡锦涛、江泽民之间。
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英权分析了薄熙来、王立军的内讧。
马上就要查王立军了，在这个时候，薄熙来这个人黑到个什么程度呢？他一看保不住王立军了，他就想把王立军灭口。时候王立军感到危险了，情急之下走投无路，他跑到了美国领事馆，说 王立军已经落到了北京的那方面的手里，也就是说落到了胡锦涛那一派手里。现在薄熙来想杀掉王立军已经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那一派完全可以通过王立军的口供和王立军提供的资料来查办薄熙来。
根据被中共政府残酷迫害12年的法轮功团体表示，王立军在辽宁省锦州市担任公安局长期间，锦州市是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区之一，至少有500多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抓捕关押，其中至少71人被迫害致死，30多人被迫害致残。他在重庆任职期间，同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法的残酷迫害。薄熙来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些年中，在中国劳教所普遍动用酷刑、精神虐杀、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法轮功学员尸体等，犯下惊人罪恶，骇人听闻的真相被掩盖。新唐记者袁清宇、夏小河，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被强迫做苦工。
本周习近平访美期间，就王立军事件连续爆料的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戈茨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说，王立军事件凸显出美国对于中共内部情况了解太少，而揭露中国的真相非常重要。
华盛顿时报记者 Bill Gertz 日前报道了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的详细情况，并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指出王立军向美方提供的资料中包括有关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贪污腐败材料，以及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计划整垮习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等。目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莱廷恩已经要求美国国务院提供王立军要求投诚的全部材料，还要求国务院尽快安排一次给委员会议员的简报会。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as requested the informa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have to provide it. They'll have to provide briefings as well. But whether that will be released to the public or not, I don't know.
近日，网络论坛和一些媒体报道称，王立军给美领馆提供的文件中有大量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等。
You know, it's important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China.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reluctant to do that. I think they're much too focused on not upsett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didn't grant him asylum, because it came just days before the Xi Jinping visit. That's why they rejected the asylum appeal.
目前中共内部正面临全面内讧， Bill Gertz 认为王立军事件也凸显出美国对于中共内部情况了解太少。
It's definitely an indicator that there is some type of a power struggle underway. I don't think we have a really clear picture of that,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highlight the U.S. lacks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internal Chinese affairs, and I think that if they had handled the Wang Lijun case differentlyThey would ha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月10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就王立军被捕事件发表了致中共官员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表示，早在2009年，追查国际就公布了王立军参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对于王立军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他丝毫不感到惊奇。
发布这份公开信的目的呢，是通过王立军这样一个迫害法轮功极其严重的涉嫌犯罪者所目前所得获得的这么一个结局这么一个阶段性结局来告诫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
2009年底，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证词。一名持枪警察说，他亲眼目睹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
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 当心脏的血管一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是，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证人同时披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当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
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那个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赶尽杀绝。
针对网上关于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披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的传言，汪志远表示，传言有可能是真实的。
这个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王立军呢，他没有法律学各这个医学啊，法医学这方面的，就学和这个认知的经历，但他呢却担任了现场心理学这个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呢又是参与了迫害，这活摘器官，那当然他可能会掌握一些证据。
汪志远还说，虽然有传言说王立军曾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但根据美国的法律，参与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是不可能得到政治庇护的。他呼吁所有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立即停止迫害，并收集揭发他人罪行，走一条自新自救之路。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我这里还提醒一下，应现在国内局势的这种局面的要求，咱今日点击从上一期开始我们变成特辑。特辑的意思就是针对薄熙来、王立军这件事情，咱每天播三集。事情什么时候真相大白了，咱们什么时候转回常规的每日两集。所以我曾经说过，2012年是真相大白的日子。其实就在薄熙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网上有两条小道消息，我觉得看过之后很有意思。其中一条说，薄呱呱，薄熙来他儿子呱呱，呱呱跟这个陈云的孙女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在几个月之前解除了。呱呱跟这个陈云的孙女在这个西藏去玩耍的时候，我跟大家分析过，薄熙来狠，上面用完他爸，下头用他儿子，把呱呱的跟女朋友的照片放在一起，他经过陈云家族的同意了吗？应该没有。这种事情按照中国传统的家族概念，女孩子这一方的家庭不愿意这么曝光的，但是他做了。前面呢又披露出呱呱在英国的那种奢侈的跟女孩子乱来的照片，叠放在一起，那等于是把陈云家脸给删了。所以我一直判断这是薄熙来最狠的那一点，我生米做成熟饭，我让你陈云家说不出话了，这就是绑票，然后为了威慑其他的政治势力，威慑其他的太子党。今天在第一时间我们看到那个消息，还有一个消息，呱呱声明说去美国大使馆参加家宴宴会，参加 party 时，他开的那辆红色法拉利不是他的，是借来的。你装什么大半算呢？你从谁家借来的？谁是那车家的主人？嫩，那孩子忒嫩，不是个蒜，非装个蒜，你装了蒜，一嘴的臭味儿，不是吗？但是他反映出来的呢，今天中共整个体制本身的这种劣根性，体制本身的造成人都不能够像个正常人生活。回过头来咱说一下王立军，其实今天中共最关心的是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里面24小时跟美国人说了什么，这是最关键。有一点可以肯定，王立军说的内容一定是足以 保证自己生命活下来的东西。我相信大家能够认可这个说法。网上有条消息，在分析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应该讲什么，他可以保命。那网上有篇文章是这么说的，传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披露活摘器官的证据。其实王立军的身份我们做一个比较，他就像污点证人一样，而他选择的是跑到美国领事馆去向美国告洋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明确说是王立军自己决定自己走出领馆的。王立军进了美国领馆一定要表现出，或者说他讲出美国人具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当你跑到美国领馆的时候，你只能做污点证人，你做污点证人你能活命，而披露出来的呢是真相。2012我们就想知道真相。咱再回到这篇文章里看看是怎么说的。这篇文章说，传王立军向美国领馆披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美国国务院和中共外交部已经证实王立军本身在美国领馆停留了24小时。那24小时都说了什么呢？这也是中共今天最关心的。这也是中共关心的一点，就是说在习近平在情人节这一天出访美国的时候，一旦被美国政府问了一些尴尬的问题，他事先要不知道的话，那习近平的大脸咔嚓得丢到哪儿去？我觉得这是最关键，这也是今天中共需要真正解决的。在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他很可能是直接的参与者，而这样的事情却是国际人权普世价值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会被任何一个社会都拒绝的事情。加拿大的两个比较著名的人权斗士，一个是加拿大勋章的获得者，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马塔斯，另外一个作为国会议员32年而且是原来加拿大政府亚太司司长大卫·库格，他们两个人合作出了一本书，连续更新了第三版，直接披露出中共系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牵扯到司法、监狱，牵扯到医院，牵扯到军队，牵扯到武警，这样的概念在王立军身上是完全可以表现出来。文章里呢又回顾了2006年当时几位媒体人再加上一位曾经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眼角膜的主治医生的太太和另外一位在东北的老军医，在他们从以保护自己的角度作为前提的情况下，披露出大量的在中国在沈阳在辽宁所发生的这个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实例，有实证人拿出来，
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当时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老师啊，就是在中学教书的老师，然后他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了吧，她的老公是一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呢，她受我的羞辱更大呀。我们的民警就是有不少啊，就是比较变态那种的，给她进行什么这个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个照片，就是遗憾。对他进行这个属于是猥亵吧，然后又有的人他长得呀有点姿色比较漂亮，然后对他进行这个强暴太多了。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那个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赶紧。
在2009年12月1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也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他当时就在王立军的手下作为警察，王立军给他们下达的死命令就是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 而这段录音描述的是2002年4月9号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一间手术室里面，这位警察持枪执行任务，亲眼看到两名军医给一个活着的30多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一位中学女教师做手术，活生生摘取了心脏和肾脏器官，而这位女教师被活活弄死了。如果王立军讲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国际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讲了这样的事情，他就是绝对的污点证人。那文章里特别提到说，王立军曾经做过一个学术报告，文章里是这么讲的，尽管王立军的学历当中与医学本身却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在他官方的简历当中有一段和他做公安局局长工作毫无关系，任职期间却取得了器官移植研究成果，而当时这个成果的本身呢，叫做在中国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报告。该报告的文章题目叫做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中，而王立军本身却是这篇学术报告的作者之一。警察局长手里就是能够被他掌控的所谓的犯人，以中国家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以他握有权力的名义把这些人抓起来。他能够参与到这个学术报告当中，是因为一定有钱赚，道理太简单了，这个社会谁不为钱，第一个。第二个，他参与这个报告本身，他能够为这个报告做贡献的就是有活人，您说还有别的吗？他连扎针都不会，谁把屁股蛋子让给他说扎个针，他不知道扎哪儿去，您信不？但是他知道放哪儿开枪，他知道怎么把人弄死。这就是王立军是否做过污点证人，是否能够向美国领馆做污点证人，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说不说咱们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在他身上，他想保命的话，他应该是这么做。